好，弟兄姊妹，主内平安。
平安。
我们今天呢，我们正道的经文是诗篇第六十六篇。诗篇第六十六篇第一节到第四节，一首诗歌交与灵长，全地都当向神欢呼，歌颂他名的荣耀，用赞美的言语将他的荣耀发明。当对神说：“你的作为何等可畏！因你的大能，仇敌要投降你，全地要敬拜你。”歌颂你，要歌颂你的名，喜乐啊！好，我们来看哈。首先呢，我们来看这一到四节，然后我们来看第一节啊。第一节原文是这样说的：“说交与那做监督的啊，还是啊，这是诗篇，不是标题，是诗篇原文的第一部分。交与那做监督的，在教会当中做监督的，说是一首诗歌。说当时全地哈。”为耶和华而欢呼，注意这个词，这个词就是那种大声大声的欢呼的意思。第二节，当歌颂他名字的荣耀，注意他的名字哈，当使他的赞美成为荣耀的。第三节，当对神说：“你的作为何等可畏！因你极大的能力，你的仇敌啊。”注意哈，你的仇敌原文不是说投降，原文说是向你而退缩，就是蜷缩起来。啊，害怕的意思，都向你而畏缩退缩，啊，第四节呢，全地都要向你敬拜，并向你歌颂，他们必要歌颂你的名字，喜乐啊！我看这四节啊。首先呢，一到四节，你看他实际上提到什么？全地向神欢呼，全地要敬拜你，歌颂你，称颂你的名啊！你要注意哈，这讲的是全地。哎，往上过来，过来。好，然后我们来看哈，弟兄姊妹，诗篇第六十六篇哈，第一到四节就是用希拉来分的，用那个高音部分来分的。诗篇第六十六篇一到四节呢，向我们展示的是什么呢？是主再来的时候荣耀降临的那一幕。也就是说，在诗篇第六十六篇当中，上帝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将来的世界，一个神永远掌权，全地。就是凡能进入他新天新地的人都向他欢呼雀跃的日子。要是你会发现诗篇六十六篇他好像是倒过来的在向我们讲，是他先讲的是将来的事情。你往后看哈，也就说呢，他告诉我们将来的一幕，让我们看到将来是全地向神欢呼啊，神永远掌权的这个日子。而这样的一天，这日呢，也是我们这些仰望等候我们一生在教会当中，为什么我们不断的认罪悔改，为什么不断的坚持聚会，我们为的就是将来能够进入这一天，并且呢永远的在这个新天新地当中，在神面前永远居住下去。我们今天所有的忍耐，所有的信靠，所有的持守，所有的认罪悔改，都是为了那一天。所以说，诗篇第六十六篇在开头的时候，首先告诉我们将来，他向我们展示将来的世界，也告诉我们我们信耶稣的目的是什么。我们信耶稣不是为了别的，就是为了进入这美好的新天新地啊。然后往下看，我们看六十六篇的第五节到第七节：“你们来看神所行的，他向世人所做之事是可畏的。他将海变成干地，众民步行过河。”我们在那里因他欢喜，他用全能治理万民，直到永远。他的眼睛借察列邦，悖逆的人不可自高。希拉啊，你看到我们讲的话，基本上是用希拉这个高潮部分来去这个看他一看他的每一部分。我们来看第五节到第七节，第五节哈，第五节呢是两个命令，是说来，而且什么要看啊？看什么呢？神的作为。这里呢连续用两个命令式向人发出邀请啊，向全地在今世的时候，注意哈，这里呢讲的是在今世，上帝向世人呢向全地呢发出邀请，说你们来，而且你们要观看。神接着他的先知呢，还有属于他的这以色列人，今天的教会基督徒，来邀请世人呢来到教会认识什么？神的作为。要认识神的作为，而不是认识 宣扬我们所谓的好行为和情怀。圣经当中我们引人来到教会，都是让他认识主，认识主的作为，认识主所做的事情。然后你看这里哈，荷尔本说，看神什么样的作为呢，说他在世人身上，世人身上所行的是令人可畏惧的，但是原文是这么说的，他在人的儿子身上所行的事情是什么，是令人畏惧的。这里主要讲神在外邦人，因为圣经呢本质上分为神的儿子和人的儿子，这里讲到神在外邦人身上所行的那些令人畏惧的事，啊，在神在人的儿子身上行的那些神迹奇事啊。然后你看这个66篇第三节说，当对神说你的作为何等可畏，以你的大能，你的仇敌要投降你。这个就讲上帝惩罚外邦人。第六节开始讲神的作为，他使海变为干旱之地，他们在河流中用脚经过。第五节呢，讲的就是神在人的儿子在这些外邦人身上行的令人可畏的事情，指的就是第一个呢，就是神让以色列人过红海；另外一个就是神让以色列人过约旦河，就是这些神迹呢，令人感到惧怕，令那些外邦人感到惧怕。说那时，注意哈，那时我们这里哈原文是因黑幕，就是我们在他里面欢喜快乐。我们呢在最近讲这个最近这几篇诗篇的时候，我们发现诗篇在最近几篇一直强调 in him in God 啊，在他里面，在神里面，今天我们说在主里面。所以说这种欢乐呢，是只有在基督里的人才能体会过的。当神为了我们惩罚这世上的列邦的时候，当神在世界上显明我们所信的是真的时候，我们真的在主里面欢喜快乐。一个真正的教会，一个真正的牧师，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他都经历过神为他去惩罚周围的外邦人，只要我们信的是真的啊。这种欢喜快乐呢，主要体现在出埃及记十五章摩西的歌哈，在红埃及呢人灭绝在这个红海之中的时候，摩西被圣灵感动，唱了摩西的歌。在将来的时候，所有的圣徒都要再唱这一首歌啊。我们看启示录的时候就有第七节，他用他的大能永远掌权，他的眼睛在列邦之上，注意这个词哈，监视哈，说呢顽梗悖逆的不能够自高，就是他不能自己尊崇自己啊，自己崇拜自己。第七节告诉我们啊，神在地上掌权靠的是什么呢？靠的是他的这个圣灵的大能啊，并非世上的刀兵，并非世上的政权和权势以及钱财。神所使用的呢是在高天之上那超越一切的权能。然后这位神呢，他其实一直在监视地上的列国，尤其是他在监视跟他的民，跟他的教会有关系的这些外邦人。那些像法老一样，像我们的神和我们的和这些属于神的民呢，自高的人呢，都不能亨通。我们在出埃及记第九章，我们可以看到哈，法老非常的猖狂，但上帝说，你还像我的百姓自高，不容他们去吗？其实弟兄姊妹在这里的时候，我们要知道，当一些人真正属于主的时候，当一间教会真的是在基督里面的时候，没有任何的人能够践踏这间教会，没有任何人可以在神面前自高。如果有外邦人去践踏一间教会，或者是一直自高，那个你要反省自己的罪过。真正的教会是能够得胜万国的，真正属于神的教会，神会帮他胜过世上一切的权势啊。所以说这里呢就在讲一直在讲出埃及记的时候，神为以色列人去惩罚埃及人啊。然后我们看第八节和第九节，万民呢，你们当称颂我们的神，神得听赞美他的声音，他使我们的性命存活，也不叫我们的脚摇动啊。我们看第八节第九节，第八节说，万民啊，你们要称颂我们的神，并且要使人听见赞美他的声音。我们来看哈，在经过第五节和第七节，第五节和第七节讲神在万国万民当中为他的民，为他的教会所行的那些可 可惧怕的可畏的神迹啊。然后到第八节到第九节的时候，神借着他的先知再次向万民发出了呼喊和劝诫，就你们这些在世界上人呢，你们不管是哪一个国家的哪个种族的，你们不应该抵挡神的，抵挡神，不敬畏神，不敬畏我们的耶稣，你也不应该逼迫神的教会，你们应该放下这种敌意，放下自己的骄傲，去认罪悔改，加入我们，称颂我们的神，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让人能够听见你口中实实在在对我们主的赞美。这里神实际上是在神管教这些外邦人之后向他们所传的福音啊。这里呢是呼应66章第一节到第四节。其实呢，弟兄姊妹，我们要注意一点，不管万民是否愿意顺服下来，不管万民是否愿意称颂我们的主，他们最终一定会被迫这样做。在以赛亚书45章23节和罗马书14章11节，上帝说，我指着自己起誓，我所出的话，口所出的话是凭公义，并不反悔，万妻必向我跪拜，万口必凭着我起誓。这是上帝说将来所有的人都要跪下来称赞的，不管是信的还是不信的啊。与其将来被迫承认，不如今生主动顺服啊。第九节，注意哈，他使我，注意这两，他使我们的灵魂活着，或者说活下去，不叫我们的脚动摇。实际上为什么说这句话呢？这句话还是在劝外邦人悔改，就是说为什么你们要顺服神呢？因为只要是真正属于神的教会，外邦人是毫无成分。神会赐给那些属于他的人永生，并且让他在世上能站得住，不叫他们的脚动摇，让外邦人无论是攻击还是逼迫他们，只要这些教会真的是在真理里面，在基督里面的，任何的权势无法动摇那些真正属于神的人，因为神能让他的仆人站得住，神赐给他们永生，并且让他们在今世得胜这个世界。第十节到十二节，神啊，你曾试验我们，熬炼我们，如熬炼银子一样，你使我们进入网络，把重担放在我们身上，你使人坐车压我们的头，我们经过水火，你却使我们到丰富之地啊。我们来看，诗篇第66篇，你会发现它是有几个部分的，它不同的部分在讲不同的事情。诗篇第66篇呢，第一节到十二节，你会发现我们之前讲过，它实际上是诗篇第66篇第一节到十二节，它是用好像是用那种倒着什么天，就是这个外邦人叫，就实际上叫倒叙的方式，从将来往后边讲，倒着讲我们的信仰历程。然后到第九节的时候呢，告诉我们义人的结局是好的啊。放旁边去。第九节的时候告诉我们的义人的结局是好的，讲到将来神掌权的国度，义人在新天新地里欢呼。然后第九节的时候告诉我们义人的结局是好的，神能让义人在世界上站住，神赐给他们永生能让他站住。但是从第十节开始，你会发现十节到十二节开始讲什么？开始讲我们从信主到最终完全得救，或者我们说受洗得救到最终完全得救，中间这段信仰的历程却充满了什么？试炼、苦难，以及有的时候会遇到艰难。然而其实重点的事情就是中间这一块部分。为什么有的人他不会明白信仰最重要的是中间的过程？有的蠢货他会说一次得救永远得救，他不知道得救是一个过程。其实诗篇66篇第十节到十二节恰恰告诉我们中间这部分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中间部分牵扯到信心、忍耐、持守，将来的世界是好的，义人的结局也是好的，但中间的过程是充满艰难的，中间的过程要靠信心去胜过啊。 所以说我们的天路历程哈，我们在教会当中这种你越来越追求永生的时候，你会发现它真的像耶稣所说的是窄门。有人问主，主啊，得救人多吗？耶稣告诉他窄门。耶稣说蒙召的多，选上的少。所以说我们的天路历程，当我们越来越接近真理的时候，越来越神带领我们往前走的时候，你会发现它绝对不是那种假设我告诉你的岁月静好稀松平常如同儿戏的那种快乐生活啊，他们所谓的快乐的信啊，快乐过一生信生活当中充满耶稣的爱啊，我的生活过得好美好啊，上帝祝福我所有的啊，我有钱啊，我有吃有喝，我什么都好。恰恰相反，一个真正立志在基督里面敬虔度日的，他要受到逼迫和攻击。我说的不是因为罪恶受攻击，我说的是因为他愿意向神悔改，他愿意走向永生，他真的愿意去追求主，他会受到莫名的甚至来自身边人的这种攻击和逼迫。所以说这个过程是一个信心的过程，是一个忍耐的过程，你要为主舍弃一切。只要能进入将来的新天新地，只要能有永生，只要你的结局能是一个好的，其他的不用在乎。你要知道你来到这里要的是什么，你要知道你信耶稣是为了什么，若不然的话，耶稣所说的趁早去干别的事情。你应当想一想，当有一个王来攻击你，他带着两万人，你有一万人的时候，耶稣说想想能不能打得过，要不然趁早去投降。你盖房的时候要想一想能不能盖成，免得你盖了一半成了一个笑话。在今天，这就是我们的信仰啊，这就是我们的信仰。保罗在提摩太后书三章十一节到十二节呢，也谈到他在主里面经历那些患难和逼迫，但是最终神把他救出来。第十节说神啊，往上去，好，神啊，当你测试我们的时候啊，何伯说试验哈，你就融化了我们，如同融化银子。你要注意这句话的分量哈，上帝试验我们是怎么试验呢？这个试验是大的试验，要熬炼你，像在火炉中融化银子一样。听众姊妹，这是一个非常痛苦的过程。这个试验呢，其实它原文的意思是测试的意思，测一测，看你。这个出埃及记十五章呢，神在旷野试验以色列人，啊。然后呢，给玛拿试验他们，给他们定了律法试验他们。申命记八章第二节说，你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在旷野引导你这四十年，是要苦练你试验你，要知道你内心如何，肯守他的诫命不肯。又在旷野将你列祖不认识的玛拿赐给你吃，是要苦练你试验你，叫你终究享福。弟兄姊妹，信仰之路不是岁月静好的，当你真的要追求主的时候，你会经历试炼。如果你只是顺服肉身的罪恶，天天想着就是去犯罪去作恶的事，去根本就是不拿信仰当回事，那么没有人会试炼你，你周围的那些假基督徒，那些不真信的人，他也不会起来逼迫你。但是当你信的越真的时候，你真的开始认罪悔改的时候，这试验就来了，就是要测试你是不是真的想走这条路啊。在雅各书第一章第四节呢，谈到大试炼的时候，也告诉我们真正的教会也需要经历试炼。说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的试炼中，要大为喜乐，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真正的天路历程是充满着试验、熬炼，而不是岁月静好。所有一同与我们往前走的人，都要想清楚。啊，你要计算你的信仰所付出的代价。说你注意哈，你融化了我们，注意这个词就是溶解，如同融化银子啊。你的前书四章十二节，亲爱的弟兄啊，有火烈的试验临到你们，不要奇怪，说似乎是遭遇非常的事。我说的不是因为罪哈，我说的是已经悔改了，已经认罪了，但是仍然会有这种试炼。我们最近都经历过，觉得哎，已经悔改了，已经转向正路了，怎么突然还遭灾了？是为了试验试验你是不是真的想悔改，是不是试验试验你是不是真的想走主的道路啊。过去之后就有平安和喜乐。十一节，你使我们进入网罗， 往上涨，再往上涨，还好。你放置那些压迫在我们的两腰之间，啊，往下涨。十二节说：“你使人骑在门头上，我们进到水中，到火中。”啊，往上涨，啊，是往上，往上，对，好了。我们看神一点啊。这个试炼当中呢，不但有苦难，有时候还有陷阱，啊。我给大家讲一下什么叫网络。申命记十三章说，你们中间若有先知或做梦的起来，向你们显个神迹奇事，对你说，我们去随从你素来所不认识的神吧，侍奉他吧，他所显的神迹虽奇事虽然应验，你也不可听从那先知或那做梦之人的话，这是因为耶和华的神试验你们，要知道你们是尽心尽意爱你们的神耶和华你们的神，不是。我们要知道哈，我们信仰当中会遇到试探、试炼，有人引诱了。在过去的日子，有人险些把我们陷到罪里。啊，有人呢会引诱我们去侍奉我们所不认识的世界。啊，告诉你在世上追求好的，装修装好一点，吃的好一点，开豪车，住好房，然后享受世上的美好的教育，在世上争取名利。在今天就是这种试探。但是我们不可陷入这种网络。有的灵异派的人曾经引诱我们说，耶和华要祝福你，让在济南市开个大店，让在济南市居上不居下，比那富豪还富，你不要接受他的应验，他说的就是显灵了，就是说不是显灵，他说的就是应验了，你也不要听他的，因为这不符合圣经。一个人所说的预言或神迹奇事是不从神来的，圣经真理是唯一的标准啊。所以说你不要进入网络，你要求神把你救出来，说你放置压迫在我们两腰之间啊。从创世纪十五章十三节的时候，在亚伯拉罕时期，上帝就告诉亚伯兰，你们的后裔要寄居在埃及，并且那地的人要苦待他们四百年。到出埃及第一章十三到十四节的时候，我们看到埃及人严严的苦待以色列人，让他们觉得命苦。到埃及王，那个埃及王死的时候，他们的痛苦已经上达于天。然后十二节，你使人骑，何尔本说用车压头，原文意思就是骑在头上，你使人骑在我们头上，我们进到水中到火中。你会发现在出埃及记五章六到九节的时候，当摩西要带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法老是家迫是加重了，原本只是压在两腰之间，到后来的时候直接把送到火里送到水里了，说捡草去，不给你草，捡完了当天砖要如数交，不然就挨揍。但是呢，你却带我们进入，注意哈，原文说浸透之地，就是说那个地啊上面全是水，非常的湿润，非常的适合成长那个生产那种作物啊，就是说流奶与蜜之地啊，就这个意思，雨水丰有丰富的雨水滋润。但是呢，经历这些苦难之后呢，神却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出来了，并且我们看约书亚记的时候，神把以色列人带进应许之地。弟兄姊妹，这就是我们信仰的历程，经历试验，经历网罗和欺骗，然后经历重担，最后从水中火中被拯救出来，进入永生，进入新天新地，这就是我们信仰的过程啊。神的旧约怎么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到应许之地，神也会把那些真正信他的人用如此的方式带到新天新地，但其中所经历的是患难苦难以及如红火的试炼。十三到十五节，我要用燔祭祭你的殿，向你还我的愿，就是在极难时我嘴唇所发的，口中所许的，我把肥牛做燔祭，将公羊的香祭献给你，又把公牛和山羊献上，希腊。我们来看哈，刚才那几节呢，讲我们在信仰当中的我们得救的这个过程，这个试炼的过程，然后十三到十五节呢，开始回归圣殿，回归教会， 回归我们的信仰生活，因为信仰生活就是在圣殿，在教会当中。十三节说，我要通过啊，我要借着，或者我要通过燔祭进入你的殿。人通过什么进出的殿？人通过什么建筑？只有通过燔祭，通过基督的宝血。没有耶稣的宝血，没有耶稣在十字架上赦罪的救恩，我们永远没有办法来到神面前。燔祭是干什么的？是寻求赦罪的。所以说在这里的时候，弟兄姊妹，你要注意，神设立圣殿、圣所、会幕在世界上，神把教会设在世界上是干什么的呢？是为那些万民当中愿意认罪悔改的人设立的赎罪的场所。我们今天不停的聚会为了什么？寻求赦免嘛，认罪嘛，啊。所以说教会是来献燔祭的，是来赎罪的，而不是来生意啊、人情啊、情怀，都不是。教会是赎罪的场所，啊。然后以赛亚书56:6-7说，那些与耶和华联合的外邦人啊，要侍奉他，要爱耶和华的名，要做他的仆人，就是凡守安息日不干饭又持守他约的人，我必领他们到我的圣山，他们在我使他们在祷告我的殿中喜乐，他们的燔祭和平安祭在我的坛上必蒙悦纳，因我的殿必称为什么？万民祷告的殿。耶稣在马太福音21:13和马可福音11:17以及路加福音19:46都谈到，主的殿、主的教会是万国祷告的殿。万国祷告就是为万民当中的人寻求赦罪和永生。凡把教会偏离这样的事工的都是贼物，凡是在教会做生意的、贩卖牛羊鸽子的、搞婚姻家庭的，然后贩卖情怀的，他就是不认罪的，都是贼物啊。我们看后边说，我必向你履行我的誓言。这个13节的后半句，它其实跟14节是后边是一部分，它又归到下面说，我必向你履行我的誓言。看14节，就是那我的嘴唇曾经张开，我在极难之时我的口曾经说过的。那我们看往上点，好，往下，往上，往上，往上，往上，啊，回去，回去。我们看哈，到教会呢，首先认罪悔改，另外一个是什么？偿还你所许的愿。这个事情很重要哈，我们最近在讲十面的时候，他总是提到这个事情。其实我跟你说，有很多人在信主的时候，有的人在信的不明白的时候，有的信了很久，他还是有那种有的人喜欢许愿。但是呢，结果怎么？一个人，他向神许了愿，他要怎么样？他要去偿还。你知道什么时候人好许愿吗？在极难的时候。主啊，求你救我，你救了我，我就把我自己献给你做仆人，终身侍奉你。主啊，你救我，你救了我，我就把钱财献给你，我要献多少多少。主啊，你救我，你救了我之后啊，我以后我要是怎么进食啊什么的，反正各种许愿。但是许了之后要怎么办呢？上帝把你救出来了，也赐给你你当时极难之时求的那些了。当神为你成全之日，就是你要还愿之日。弟兄姊妹，这是一个得救，一个真正得救的人，他在神面前最起码的一个底线。外邦人还知道做事要有诚信。你在神面前跟谁说的话，难道就不算数了吗？你说，哎呦不行，我现在算算我亏了，哎，我不能做传道，我想想我这个，我干其他事情，其实不可以的。传道书5章告诉我们，你到神的殿要谨慎脚步，因为金钱听胜过愚昧人献祭，他们本不知道所做的是恶。你在神面前不可冒失开口，也不可心急发言，因为神在天上，你在地下，所以你的言语要寡少。事不得就令人做梦，言语多就显出愚昧。你向神许愿偿还不可延迟，因为他不喜悦愚昧人，所以你许的愿当偿还，你许愿不还不如不许。不可任凭你的口使肉体犯罪，也不可在祭司面前说许错了。为什么使神因你的声音发怒，败坏你手中的作为呢？多言多语，多梦和多言，其中多有虚幻，只要你敬畏神。我还是建议弟兄姊妹不要许愿啊，除非是你真的有人要感动，你手能做这件事情， 不要为了急于摆脱一时的困境，然后急于向神许愿，因为有的时候你会发现人会后悔的，但上帝会记着。但是已经许了的呢，尤其在教会许的，无论做侍奉还是奉献，我劝你最好是遵守。当神为你成全之日，你就向神去守住，免得你受咒诅，免得你神以你这种背叛去发怒。所以说大卫呢，他像我们的列祖一样，他在极难之时的时候也是呼求神，说主啊，你要救我，我将来献什么？但他献了。我们看创世纪哈，创世纪二十章哈，然后雅各呢，他在旷野的时候，他是许愿，他说神若与我同在，在我所行的路上保守我，又给我食物吃，衣服穿，使我平安的回到我父的家，我就必以耶和华为我的神，我所立的柱子的石头也必做神的剑，凡你所赐给我的，我必将神明这些献给你。后来我们知道他跑到世界城去了，然后他的女儿被玷污了，他没有向神还愿，所以上帝管教他的时候，他后来在创世纪35章的时候，他就神提醒他到那里，到伯特利去住坛，就是你逃避你哥以扫的时候向你显现的那一位。然后雅各除掉他家中的外邦神，在伯特利住坛，然后他宣告侍奉主，并且把所许的那些都还上。后来创世纪35章第5节说，他们便前往，神使周围城邑的人都惧怕，就不再追赶雅各的众子。所以说在圣经当中，我们看到我们的列祖在极难的时候都向神发过誓言，都说你拯救我，事后我要怎么样怎么样。但有的后来确实上帝也做了，但是他忘了，或者他不想做，那么管教就领导了。所以说真正的义人他会遵守誓言，就像圣经说他即使吃亏他也要守誓言。耶和他说他得胜之后，谁第一个迎接他，他就把他献上去作为反击，结果是他独生的女儿。但他女儿告诉他，父亲你当向耶和华遵守誓言。所以说真正的义人啊，他自己吃亏他也会受试验啊。15节，我将肥壮的燔祭献给你，就那种脂油非常多的最好的肥壮的宝贵的像与公绵羊的香气一起。这个公绵羊的香气就是创世纪8章20到22节献燔祭的时候馨香之气，指的是耶稣在十字架上受死所产生的馨香之气，平息了罪人对那个神对罪人的愤怒啊。然后说我必预备公牛和公羊一起献，后边说希腊，这是本篇的高潮部分，都是按照律法献，献的都是什么燔祭，预表基督，然后是为了什么赦罪。这些不是情怀，献燔祭唯一的功用是赦罪，你要注意啊。燔祭跟平安祭和感恩祭不同，燔祭只是为了赦罪。所以说我们看诗篇第66篇13到15节开始讲圣殿生活、教会生活，前面讲各样的试炼，讲得救的过程，然后13到15节开始讲你怎么才能经过这个过程，这苦难的过程，你在家里自己所谓的灵修嘛，那是做梦去吧。圣过试炼只能靠着主赐给你的教会生活，教会生活的核心就是不断的献祭赎罪，以耶稣基督为中心宣讲赦罪的福音，然后一生之久不断的认罪悔改领圣餐。你没有教会，你没有认罪，你是没法得救的啊。所以说呢，13到15节在讲教会生活，而且教会生活的核心就是献祭赎罪。我们看16节到17节，凡敬畏神敬畏他的人，你们都来听我述说他为我所行的事，我曾用口求告他，我的舌头也称他为告。我们看16节17节，第16节跟一开始那个口吻是一样的，说来还有听啊，是命令式，说对谁啊？对每一个敬畏神的，我要跟你说，说什么呢？我讲他原文是他为我的灵魂所做的事情。所以说到这里的时候，你看前面哈，神向万民发出呼喊，到十六节的时候，神向敬畏他的人发出呼喊，让他来教会，让他们来，让他们听到啊，来到圣所，来到教会聚会听到啊。 讲到的内容是什么？耶稣拯救我们所做的事，他为我们钉十字架。所以说弟兄姊妹，什么叫敬畏神？敬畏神是来聚会。有很多人知道我们讲的是真的，但是我来聚会，他说我没感动，我没有感动，要么就啊太远了，有没有近的地方，要么就哎呀我身体不好，哎呀我心脏不好。我看这种人真的很奇葩啊，你连聚会都不来，你怎么得救啊？来听到啊，这是你最基本的事情。讲到的内容是主为拯救我们灵魂所做的事情，他为我们钉十字架，他保守我们啊。以赛亚书六十三章七节提起他的慈爱和美德，并他向以色列所施的大恩，这恩是照他丰富的怜悯和丰盛的慈爱赐给他们的。彼得前书二章九节，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宣讲什么？要叫你们宣扬的，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神的美德。我们的口只能赞美耶稣，我们的口只能宣讲基督，我们永远宣扬基督为拯救我们灵魂做了什么，而不能像那些三字教会那些生命神学的畜生说，哎呦活出来醒出来啊，圣经不重要，你基督徒的行为重要，外国人不看圣经，看基督徒的行为。他们天天在装假谄媚外国人，宣扬行为。我们一定要和这些畜生分开，我们的教会只能讲耶稣，我们不能讲哎，我们的行为多好，哎，我们为主做了什么，歇着吧啊。十七节，我的口向他呼求，并在我的舌头之下有赞美。十七节讲哈，一个仆人，一个基督徒，一个在教会悔改的人，他的舌头应该充满着对神的祷告和赞美的声音，就是不断的祷告祈求认罪，祈求赦免，然后不断的为得到赦免而献上感恩。其实我们的口在教会当中一生两件事情，一个是认罪，另外一个是感恩，这是非常重要的啊，这也是我们的舌头应该充满的话语。我们一生都应该这样，我们在教会一生都应该这样。所以说诗篇六六篇十七到十八节讲了教会讲台的内容，以及基督徒一辈子说话说什么，在教会说什么，都是这些啊。在教会不要有那些情怀生意道德什么人情之类的，教会就是认罪悔改赞美上帝的救恩。我们来看十八节到二十节，我心里若注重罪孽，主必不听，但神实在听见了，他侧耳听了我祷告的声音，神是应当称颂的，他没有推却我的祷告，也没有叫他的慈爱离开我。十八节哈，注意哈，说如果我在我的心里注重罪恶，我的主绝对不会听。注意哈，这句话意思是说，如果一个人心里他有恶念，他充满罪恶，并且他注重顺服魔鬼给他这些意念和恶念，而不抵挡不认罪，心底里边并不是真的愿离开罪恶。有的时候谈到认罪的时候，我见过有些人说啊，我每天都认罪啊，那种很开心的样，他好像认罪是轻描淡写，那这样的祷告神绝对不会听。希伯来书十二章第四节，你们与罪恶相争要到什么地步啊？抵挡到流血的地步。弟兄姊妹，我们在神面前都是罪人，我和你们都一样，我们每一个人都一样，无论男女哈，我们在教会里我们要坦白承认这点。里边你既然是罪人，你会不会有恶念呢？有私欲，你是会有的，有淫念吗？有那些贪心吗？也会有的。但是处理这个事情的方式和选择是不同的。有的人是什么呢？他觉得这很正常，没必要当回事嘛，也不能天天光去克制这些东西嘛。但圣经话说得很清楚，这些东西要像流血一样去抵挡。人里面都有恶念，但是你在神面前的选择是不同。约瑟选择拼命的逃避，你要知道哈。但是像流便呢，却选择与他父亲的 欠同房。所以说弟兄姊妹都是罪人，但是人对罪恶的敏感，对神的敬畏是不同的。有的人虽然信基督，虽然在教会聚会听到，但是平常更多的是想着怎么作恶，怎么去害人，主不会听这样的人的祷告。你不要听那些三字和律法主义冲上啊，都是罪人都不完全，哎，对，是都是罪人都不完全，但你认罪啊，你改啊，你抵挡啊，甚至说你们抵挡魔鬼，魔鬼就离开。上帝有时候看你的心里边，你是不是愿意真的把这个魔鬼推出去。你还说哎呀，主我有罪啊，我软弱，所以说我就这么着吧。你要抵挡，我可以告诉你，我凭着圣经真理告诉你，我凭着我经历过来上帝对我的带领告诉你，抵挡魔鬼，真心悔改，是真的能帮你胜过。但是不愿抵挡，不愿胜过，那就真的是胜不过。那些心里注重罪恶的，看重罪恶的，神不会听他任何的祷告。十六节，神实在听见了，他留心听我祷告的声音。大卫不是那种人，大卫不是心里看重罪孽的人，大卫是一个经常在神面前认罪悔改的人，而且为了认罪悔改伤心痛悔，甚至床榻飘起。你看大卫的很多诗篇都谈到他在痛苦的认罪，他苦苦的向神祈求，他痛到极限，最后神赦免他了。二十节，神是那应当称颂的，他并不将我的祷告原文是抛在一边啊，也不将他的慈爱转离开我啊，不让他慈爱离开我。所以说弟兄姊妹，圣经提到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人，为什么？他坚守原则，他持守真理，他认罪悔改，他真的是认罪悔改。所以说这样的人从来没有被神抛弃。神把大卫放在圣经当中做一个例子，是让我们效法大卫的信心和他的认罪悔改。对于大卫这样的一个真正在神面前认罪悔改的人，神从来不会抛弃他，神会听他的祷告，然后将慈爱施行给他，神会让这样的人永远住在神的殿里。所以说弟兄姊妹，诗篇第六十六篇十八到二十节讲了基督徒在教会当中，在神面前对内心罪恶和他的这种恶念的态度。你要顺服神，顺服圣灵，然后抵挡魔鬼，抵挡私欲，抵挡这些恶念。你是否真的愿意抵挡，将决定神要不要救你。这就是圣经所说的，你若看重你心里的罪恶，神必不垂听你的祷告。所以说弟兄姊妹，诗篇第六十六篇用倒叙的方式来讲论我们信仰的生活，先讲将来，然后讲我们和外邦人之间，上帝得胜，上帝是我们得胜，然后讲信仰历程当中的试炼和苦难，最后讲在教会当中的事情，以及我们如何处理我们的内心，这些都是我们信仰当中非常重要的事情。唯愿我们都能够听进去，并且照着去悔改，愿我们在神面前蒙恩。啊，好，关一下吧。